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我想应该是很多父母心里的痛，
哦，是什么样的痛？
就是我们要怎么去鼓励一个正在进步的孩子？你是不是也常觉得，哎，我明明是好意，但孩子好像都听不进去，甚至还觉得你在批评他？
啊，这个场景我真的太熟悉了。我们为了这次讨论哦，看了好几份教养专家的分享，里面也包含王洪哲老师的一些影片跟文章。
对，
然后发现他们都指向一个共通点，就是很多家长最容易忽略的不是孩子不会的地方，
那是哪里？
是他们正在变好的那些非常微小的瞬间。
对，就是那个从60分进步到75分的时刻。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从这些资料里面找出最实用也最有效的鼓励策略。
帮助大家成为孩子进步路上那个最好的队友。
对，我们等一下就会来聊聊为什么有些我们挂在嘴边的赞美，像是“你好聪明”，反而可能会产生反效果。
没错，在我们深入策略之前，我觉得得先看看这背后的风险。很多家长其实是惯性的会说：“你要再更努力一点哦。”
这句话听起来很正常啊。
初衷绝对是关心，但孩子听到的潜台词常常是“所以我现在还是不够好
哇哦！
”。王洪哲老师在他的分享里就引用了一项斯坦福大学非常关键的研究，这个研究就很清楚地说明了不同的鼓励方式那个影响有多大。
我好像有点印象，是那个追踪孩子很多年的研究吗？
对，就是那个。这是一项长达5年的追踪研究，从孩子1岁半一路看到7岁。
哇，这么久。
对，研究把他们分成两组，一组是经常被称赞聪明的孩子，就是常常听到"哦，你好聪明哦，你天生就是学这个的料"这种话。
这听起来根本就是我想帮我孩子建立的自信心啊。
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研究发现，这些被称赞聪明的孩子长大后遇到挫折的时候，反而更容易怀疑自己。他们会想：“我是不是其实很笨？这是不是就是我的极限了
天哪！
？”因为他们的自我价值已经跟聪明这个天赋绑在一起了，所以一旦失败，就等于是否定了自己是谁。
这真的完全颠覆我的想法。我一直以为称赞孩子聪明是在帮他建立自信，没想到长期下来反而是削弱他的抗挫力。
没错，
那另外一组孩子呢？
另一组就是被称赞努力的孩子，他们常听到的是："我看到你很努力在尝试哦，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做得很好。"结果就发现，这群孩子长大之后，求知欲、抗压性都明显更强，连学业成绩也真的比较好。
哇，所以关键不是赞美本身，而是我们赞美的那个对象。
完全错了。
我们应该赞美他能控制的努力，而不是他无法控制的天赋。
你总结得太好了，这就是所有策略的核心，将焦点从结果转向过程。
好。
好，那我们就从这里出发，来拆解一下，综合这些资料，到底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鼓励？我们整理出了4个关键策略。
好，第一个策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看见努力，不只看见结果。就拿那个最经典的例子来说好了，孩子考试从60分进步到75分，我想大部分家长，包括我，第一时间的反应可能都是，
不错哦，
对，不错，有进步，下次继续加油，拼个80分。
哈哈，对，这句话的动机100%是好的，但它的杀伤力在于那个焦点立刻就转移到下一个更高的目标了，这等于在无形中否定了孩子这一次的努力和成果。
我懂了，孩子心里想的可能是，所以75分还是不够好吗？我才刚松一口气，又要追下一个目标了。
就是这个感觉。
我完全可以理解，有时候对孩子说下次80分，其实是想让他知道，我相信他有这个潜力。但听你这样分析，我才发现这句话的重点完全放错了，反而给他压力。
对。
所以重点是，不管下次目标是什么，都要先停在当下这个75分，好好的肯定他。
完全正确，资料就建议我们可以试着换个方式说，
怎么说？
可以说我看到你最近放学回家都有主动花时间复习耶， 这次真的进步了好多，这个过程很棒诶。这样的回应是把分数跟他的努力连接起来，让他真实的感受到我的努力本身就值得被肯定。
所以这不只是让他开心一下而已，而是帮他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因果关系。
没错，
就是我的努力会带来好的感觉跟结果，而不是只有考高分才会。这个连接一旦建立，他就不需要永远靠外在的分数来驱动自己了。
正是如此。好，那接下来就碰到下一个问题了。就算我们看到了努力，具体要怎么说？这就带到我们的第二个策略。用具体的回馈代替空泛的赞美。
哇，这点我超有感。有时候我会卡在不知道怎么说，最后就只会一直跳针讲你好棒，你好乖，
哈哈，
讲到自己都觉得很心虚。这好像也是很多家长的通病。
绝对是。虽然你好棒很温暖，但对孩子来说真的太抽象了，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棒在哪里。
对，
资料提到一个很棒的比喻，赞美不该是给孩子吃的糖果，吃完就没了。
那应该是什么？
而应该是一盏指引方向的路灯，要清楚地告诉他哪条路走对了。
指引方向的路灯，哎，这个比喻太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应该要更具体一点，像是你这次把计算步骤写得很清楚，所以检查的时候很快就找到错的地方，比上次少错很多，这样吗？
非常好，这就是一个完美的路灯。
哦，
或者你也可以说，哎，我注意到你今天写功课的时候没有像以前一样急着想写完，反而先静下来把题目看清楚，这个改变很棒。
我懂了，这样孩子就能清楚知道自己哪里变好了，下次也更容易复制这种成功的行为模式。
对，具体的回馈才能内化成孩子真正的能力。
好，那接下来这个策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有点意外。
哦，
接纳挫折也是一种鼓励。
这听起来有点违反直觉，对吧？
对啊。
但我们必须先接受一个事实，真正的进步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起伏中缓慢上升的。孩子一定会有退步，有失误的时候。
那当孩子因为考差了，做错事了而难过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大部分家长应该都会急着说，没关系啦，下次再努力就好啦，想赶快让他振作起来。
我懂那种心情。我记得我儿子有一次数学小考退步了，他回家脸色很难看。我第一反应也是想说没关系啦，但我忍住了。
那你怎么做？
我只是走过去跟他说，看起来你很在意这次考试，也很失望哦。然后他就点点头。光是让他知道我懂他的心情，比100句没关系都有用。
先同理他的情绪，而不是急着去否定他的情绪。
对，在那之后，资料建议我们可以试着这样说，虽然这次的结果没有像你希望的那么好，但你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错误，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鼓励。
哦，
或者说，每个变厉害的人都会有卡关、退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找找原因，下一次会更好。
这背后的核心思想是让孩子理解挫折是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续集，而不是他个人能力不足的最终证明。
没错，
这等于是在帮他建立心理韧性。
对，而当我们能这样陪伴他面对挫折时，就自然而然地做到了第四个策略。
是什么？
用陪伴取代压力，成为孩子的队友。
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在旁边评判他成功或失败的评审，我们就是跟他一起想办法的队友了。
你这个比喻很贴切。很多资料都提到，孩子进步的关键往往不是被要求，而是被陪伴。而这里的陪伴并不是指你一天到晚坐在他旁边盯着他写功课，那样压力太大了。
那是指什么样的感觉？
是指一种我们在同一艘船上的感觉。例如跟他一起设定一些小目标，跟他一起检视今天的成果，甚至一起庆祝那些微不足道的小胜利。你可以试着用这样的对话。哇，你今天居然自动自发把英文字背完了耶，太好了。或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错题，你觉得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团队在作战。当孩子感受到父母是队友，而不是监工的时候，他会有更有安全感。
对。
而这种安全感最终会变成孩子主动前进的力量。
说得很好，安全感是内在动力的土壤。
好， 刚刚这四个核心策略啊，我觉得对处理孩子的学习状况非常有帮助。但接下来啊，我们要谈谈一些更棘手的日常战场。
嗯哼。
王洪哲老师的分享中就提到了很多家长每天都在面对的挫折，像是孩子挑食、动作慢，或是犯错后讲不听。
是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场景，日常生活习惯的引导，像是挑食、不刷牙、东西乱丢，这些每天都在上演的戏码。
这个我太需要了，到底该怎么办？
王老师提供了几个技巧，第一个非常反直觉，叫做鼓励第一步。
第一步。
意思就是把任务的门槛降到极低，我们的目标不是完成，而是让他愿意开始。
这要怎么操作？例如孩子不想刷牙，
你可以说，好，那我们就刷30秒就好。孩子不肯吃饭，那我们就先吃一口青菜就好。
哎，
大一点的孩子回家就瘫在沙发上不做功课，没关系，你每天回家先完成一件事就好，把书包的东西拿出来放在书桌上。
可是刷30秒哪够啊，整理书桌跟写功课是两回事吧？
重点不在于那30秒刷得干不干净，而在于让他从完全抗拒变成愿意跨出那一步。
哦，
对于习惯还没建立的孩子，我们必须把期待放到最低。当他愿意开始，我们就给予掌声，先让他从零到一，再慢慢从一延伸到十。
这是在打破他的惯性拖延。
原来是心理战术，先求有，再求好。
对。
那第二个技巧呢？
第二个技巧是鼓励孩子设定目标，这大概在孩子4岁以上就适用了。
嗯哼，关键是引导孩子自己设定简单的目标，而不是由你来指派，由他自己说出口，他会更愿意执行。
哦，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王老师称之为要避免有附加控制意图的鼓励。
这听起来有点复杂，是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你如果把字写得很漂亮，妈妈就会很高兴哦。这句话听起来很正面，对吧？
对啊。
但它其实带有一点情绪勒索的意味。孩子学到的是我要为了让妈妈高兴而写字，而不是我要为自己的学习负责。
是纯粹的，而不是附加条件的。
了解。
好，第三个技巧是当孩子抗拒直接的说教时，特别是4到6岁的孩子，最好的媒介就是用故事来引导。
哦，用故事。
对。透过绘本里的角色行为，让孩子在没有被针对的感觉下学习是非对错。
我懂，因为孩子不是在听你讲大道理，他是在故事中自己产生连结跟比较。他会觉得，哦，原来故事里的小熊那样叫做乱发脾气，而不是妈妈又在说我乱发脾气了。
完全正确，这招非常高明。好，那接着我们来谈第二个更头痛的场景，孩子犯错之后的鼓励。像是说谎、打人、发脾气这些情况，
这真的是最难的。当孩子犯错，尤其像是说谎或打人，我那个理智线真的很容易断掉。
我完全理解。
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惩罚，而不是鼓励。
嗯，但资料提醒我们，处理犯错的目标应该是改正，而不只是惩罚。这里同样有两个很棒的技巧。第一个是鼓励他回想过程。
回想过程。不是应该直接跟他说不可以这样，然后要求他道歉改正吗？
我们通常都很急着让他改正错误，但王老师建议更重要的是引导他自己去回想，你刚刚是从哪一步开始生气的？为什么会想动手？你觉得是什么地方让你做错了决定？
哦，
这其实是在培养他自我反省的能力。一个不会反省自己行为的孩子，很容易一再犯同样的错。
所以重点不是当下的改正，而是帮他建立一个长期的能自我修正的内部机制。
是的。然后是第二个技巧，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是今天所有技巧里最强大也最温暖的。
哦，
叫做使用信任式鼓励。
信任式鼓励。
对，这非常关键。在你指出他的错误，陪他反省完之后，一定要加上一句带有信任的话。
可以举个例子吗？假设孩子跟弟弟抢玩具，还动手推了弟弟。
在他冷静下来之后，你可以这样跟他说，我知道你刚刚很想那个玩具，一时很生气，但动手推人是不对的。我们讨论一下下次可以怎么做。我相信你，下次一定可以处理得更好。
我相信你，下次一定可以处理得更好。这句话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啊。
对不对？
他把焦点从你这次做错了。 拉到了，我相信你有能力做对。
对，我们常常都停在骂跟告诉他不可以，然后教养就结束了。但那句我相信你，能让孩子感觉到你跟他站在同一阵线。你看见的是他的潜力，而不是他的失败。这份信任会让孩子更愿意听你的建议，而不是觉得被批评、被推开。
我学到了，这句话本身就充满了力量。他告诉孩子，这个错误是你做的一件事，但它不等于全部的你。
没错，它会让你们的亲子关系在每一次犯错后不是越拉越远，反而是越拉越近。
好，今天我们从这些资料中真的学到好多。总结一下，所谓有效的鼓励，核心就是将我们的焦点从单纯的结果和天赋转向孩子可以自己掌握的过程与努力。
对，你可以记住几个关键画面，把赞美当成指引方向的路灯，而不是糖果。在孩子挫折时，先同理他的情绪，而不是急着说没关系。
然后记得扮演他的队友，而不是评审。
对，
还有刚刚那个最强大的技巧，在孩子犯错后给予他改正的信心的那句我相信你，也就是信任式鼓励。
是的，其实所有资料都指向一个很温柔的结论，教育的核心不是要求孩子变成我们眼中最好的样子，而是陪着他成为一个比昨天的自己更好的人。
孩子的进步常常很微小，不容易察觉，但父母温柔而肯定的目光就是照亮他前路最温暖的那盏灯。
说得很好，当孩子内心深处知道我在慢慢变好，而且最重要的那个人有看见，他们就会用更大的勇气走向更好的自己。
那么最后我们想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
我们今天谈了很多我们该如何鼓励孩子，但资料中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终究的目标是希望孩子能学会自我鼓励与自我认同。
对，
这样他才不会永远依赖外界的赞美来肯定自己。
所以请你想一想，这星期你可以用什么微小的方式开始引导你的孩子学着在没有你提醒的情况下自己看见自己的努力与进步呢？